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们这幸福的一家人，作者河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5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磕磕绊绊，摔摔打打，甚至是走走停停，但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，而是保护着我，点化着我，引领着我前行，才有弟子的今天。我把我们家几口人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，我的父亲。我父亲经历过中共的各种政治运动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，父亲经常被批斗，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，精神高度紧张，得了多种疾病，变得脾气暴躁。我们兄弟姊妹有多，打我们骂我们是很平常的事，我们都怕父亲。重度脑神经衰弱使父亲经常睡不着觉，靠喝酒抽烟打发时光，基本上是一天一瓶酒两盒烟，每天离不开药，导致身体极度衰弱，后来连路也走不动了，单位就劝他提前退休，因此50出头父亲就办理了病退手续。为了活命，父亲练了多种气功，但收效甚微，大约在1995年前后，他修炼了法轮功。刚开始是一边练功一边吃药，修炼一段时间后，他把药停了，身体越来越好，后来达到无病一身轻。他就和另一个在法院退休的老先生一起，背着录像机到乡下各个村庄开始了弘扬大法，因此使我县有很多有缘人走上了法轮大法、返本归真的修炼大道。当1999年江氏邪恶集团迫害大法时，我父亲说，学业闭门看禁书，越不教学越是好书，越得使劲儿学。当时父亲已年过七旬，但也多次遭受中共骚扰、恐吓、引洗脑班。记得在2003年，江派出所、县公安局、市公安局等几个单位联合有很多人到父亲家，企图绑架迫害，问他还练不练。父亲说，不让练是不可能的，不练功我咋活呀？公安人员又说，再练就不给发退休金。父亲回答，不发退休金也是不行的，不发了我吃什么，咋生活？市公安局的一位科长示意要带父亲到县公安局，当时明真相的所长轻声说了一句，这么大岁数带他干啥？那时父亲已经75岁。是父亲对大法的坚定正念，师父保护了他，化解了那次看似凶险的绑架。父亲对大法的坚定信念是没有任何力量能撼动的，他每天学法练功雷打不动，80-90岁的人看上去像60多岁的人，走路轻快，动作利索。93岁时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拖走了肉身，离世后一位同修去看望，掀开盖脸布看他的脸是笑眯眯的，火化后他的骨头都非常干净，白白的，还带点淡淡的粉色，非常好看。没有修炼的家人看了都觉得与众不同，我相信父亲一定有一个好的去处。二，大法给了我新生。我生长在农村，23岁结婚，第二年怀孕了，在怀孕期间遇到一个算命先生，当时我们共8个人，那个算命的给其他每个人都算了， 当轮到我时，他不给算，他说啥也不给我算，那预示着我命不好，不值算卦钱。果不其然，孩子出生时顺产有危险，只有剖腹产了。可剖开后发现卵巢内有瘤子，随即做了切瘤手术。一年半后发现卵巢内又长了瘤子，又做了第二次切瘤手术。一年半做了两次手术，我身体非常虚弱，一旦遇到伤风感冒就拖很长时间，得靠住院输液才会好转。那时婆婆也看不上我，老找茬跟我过不去，委屈气恨使我得了咽炎，脑神经衰弱，雪上加霜又得了脑虫病，我躺不下睡不着也吃不下饭。几天时间，我的体重从120斤降到87斤。1998年4、5月份的一天，我回娘家了。父亲看到我的情况，就又劝我练法轮功。以前他没见到我，都给我讲法轮功如何好，我就不信，心里还嘲笑父亲。这次由于病痛的折磨，我想试试也行，就去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。可是一会儿我就睡过去了。当第一讲听完后，别人都走了，我也睡醒了。神奇的是，师父讲的内容我全都听进去了，而且清清楚楚的，与书中讲的一样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，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，得给他调整，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，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。他不知道，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，他睡得很香，可是却一个字没落，都听进去了，人从此精神起来了，两天不睡觉也不困。我明白道理后，从此我就坚持每天练功，并大量学法，不再吃药，很快身体达到无病一身轻。2005年儿子11岁那年，丈夫出轨有外遇，我就骂他，过后自己就烂嘴，也知道骂人不对，可就是忍不住，嘴烂老也好不了。丈夫劝我喝点板蓝根，我照做了，可是不但没治好，最后嘴里产生粘条子，把嘴也粘住，张不开了。我就又回娘家了，在家学法练功，三天就好了。可是回到自己家，看到丈夫还是老往外跑找那个女的，我就又忍不住了，气得够呛，就又开始骂他。这一骂一气，腋窝下又长出了个疙瘩，知道这可不是啥好东西。我身边有个人也是得这个病，到医院没治好死了。我又回娘家大量学法练功，十天后基本痊愈。可是一想到丈夫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有时还去他单位找他领导，自己气得法也学不进去了，功也不练了，就找街坊邻居打牌。同村的一个同修找到我，劝我重新做回修炼。看到同修那颗真诚的心，我说行，我还回了练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看到江魔头去我家了，他还问我，你知道我是哪来的，我是谁呀？我说可知道你是谁，你不就是上海的那个吗？醒来后我很吃惊，冷静一想，这不就是我对丈夫和那个女人的怨恨招来的这个邪祸吗？我可不要他，我就横下一条心，丈夫的事不管了。再听到看到有人给他打电话，我就强忍着不去看，也不去猜想是谁打的。再难忍我也得忍住，一定要放下这个情。当我真正放下的时候，丈夫也不和那个女人交往了，一切恢复正常。写到此，我已是泪流满面。师父啊，我何德何能 让师父为我化解了这么多的巨关巨难，每一关都是要命的死关。师父啊，今生我能修宇宙大法，能成为您的弟子，这是何等的荣幸。每次我跪在师父法像前，都是使劲磕几个响头。大恩不言谢，弟子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以报师恩。三，五妹的故事。五妹大约是2012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她是我家得法修炼的五个人中最晚的一个。五妹的大儿子化名彤彤，上初一那年得了癫痫病，农村叫羊羔疯病。五妹向我哭诉，我说我那么多那么大的病，练功都好了，不妨你也试试。妹妹也信，就带着彤彤每天晚上来我家学法练功。两个多月后，五妹夫催促着让儿子到医院检查，五妹心中没底也不吱声。一天我儿子回来说，彤彤今晚不来了，他耳朵后长了个疙瘩。不一会儿，五妹带着彤彤又来了，我一看他耳朵后贴了张膏药，我笑着说，咦，你看那坏东西急着走，你给他捂着不让他走。彤彤一把把药膏接下扔了。第二天也不知耳朵后的疙瘩去哪儿了，没流脓也没流血，就这样消失了。五妹夫又催促去医院做检查，我和五妹说，应该是没事了，你带儿子去检查吧。他们带着彤彤到市医院做检查，结果是脑子中原来的那个阴影没了，消失了。五妹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，因此之后的十几年来，她一直坚定地走在住师正法的光明大道上。四，大哥脑梗后遗症，学法练功两个月痊愈。我的大哥在照顾我父亲期间，一天早上，我父亲叫他起床，他磨蹭着不起来，父亲没理他，就自己起床出去了。妹妹去父亲那里送点钱，发现大哥不对劲儿。大哥在屋里找不到屋门，出不了门，下不了楼，就赶快送大哥去医院，检查结果是脑梗。当大哥出院后，脑梗留下的后遗症是走路打趔趄，也很慢，口水流不停。大嫂很嫌弃他，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不给他做。我可怜大哥，就让他来我家吃饭。我家孩子也嫌弃他大舅脏，我就建议大哥和我一起学法练功。大哥答应了，每天到我家二楼，我陪他学法练功。每次他都得用半卷卫生纸擦口水。在我家练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时，他抱轮抱累了，手放下一会儿，我也没吱声。有几天他到我五妹家练功，他抱轮抱累了，手放下来，五妹严厉地说，下来干啥，上去。他就不敢再下来了，坚持按师父的口令把动作做完整。见到我他就说五妹对他很严厉，我就告诉他，五妹说的对，是为你好，抱一会儿累了就把手放下来，练功就不起作用了，坚持按照要求做才能起作用。就这样，大约两个月后，大哥身体完全康复。我大姐见到大哥后都惊叹，真是全好了呀，一点也看不出来他得过脑梗。遗憾的是，大哥至今还没有真正走入修炼，我真心希望大哥能早一天走入大法修炼中来。五，我的二姐和四妹。先说我二姐，在十多年前，她的右胸乳房处长了个恶性肿瘤，她说像蜘蛛网缠绕在胸部，很难受，还得做手术。她到我家和我说她不想做手术。我说，那你就练法轮功试试。 他就在我家学法练功。第六天，好像缠绕在他胸部的蜘蛛网突然断开了，觉得很轻松。从此以后，他就一直坚持学法练功。几年后又出现过反复，他就向内查找自己的心性原因，及时按真善忍归正自己，很快又好了。我还有一个四妹，是激素眼，医学上叫夜盲症，也是学法练功后视力很快恢复了正常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八旬父亲返老还童的变化》，作者重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9日。我是1999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，我有一位80多岁的老父亲，他得法修炼两年了，得法后变化很大。父亲是一个善良的老人，原本在老家一人独居，因为我的弟弟和侄女都外出打工去了。多年前父亲在接到同修们打的真相电话时，还大声喊出了法轮大法好。我给他真相币当零花钱，他全都花出去了。父亲感激饿了去吃豆花饭，每次都用真相币付饭钱。餐馆老板说，能得到这个钱的都是不简单的人，是最善良的人。父亲经常是饱一顿饿一顿的，身体一不舒服就不煮饭吃。在老家他摔倒过好几次，80几岁的人有时摔了完全没出事，有时摔得头破血流，缝了好几针，也只是受了皮外伤。我知道虽然父亲那时还没得法，但是因为父亲的善行和善念，师父法身已经在保护着他了。2023年2月份，我把父亲接到我家一起生活，让他跟我一起学法练功。父亲练功主要跟着师父教功录像学练，否则他记不住动作。跟着我练，他又觉得时间长，坚持不了。晚上跟着师父教功录像，练完后才去睡觉。父亲学法，能学1个多小时，不用戴眼镜。在这两年时间里，他学了好几遍转法轮，我有的大法书都叫他学。师父的几本红银诗词他已学两遍了，师父的欧洲法会讲法、瑞士法会讲法父亲也学了，还有精进要旨、师父的新经文他也学了，同时还看或听明慧交流文章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。只要我能得到的真相资料，包括视频、音频，父亲也看也听，只要给他都能看1个多小时，不给他他现在还不会主动要看。他每次学法后都要说，师父讲得太好了。每次听或看明慧交流文章，他都会说，大家做得太好了，很有意义。到现在为止，父亲学法练功还不太主动，因为他是新学员嘛，所以我有责任帮助他多学法，练好功，使他在法上提高升华，同时使我自己也得到提高。虽然父亲现在还是新学员，但是在他身上已经体现出了不少大法的超常。他在我家两年了，85岁的人，有时坐床沿边没坐稳摔到地上，自己就爬起来了，在沙发边沿、木凳边沿没坐稳也摔倒在地，也都平安无事。这么大岁数的人，如果不是得法修炼了，虽然还不算精进，如果不是师父保护，作为一个常人可能就筋断骨折了，瘫痪了。父亲修炼大法两年间，身体的变化也很超常。2023年他刚来我家体检时，发现他有脂肪肝、双肾结晶。
2024年体检时发现仅有脂肪肝，今年体检只是体重稍微偏重，脂肪肝、双肾结晶通过学法练功都不治而愈。父亲来我家之前患有帕金森病，夹菜时手抖动得厉害，现在他夹菜手也不抖动了。以前父亲在老家每晚睡觉小腿抽筋严重，经常无法入睡，现在他小腿也不抽筋了，晚上能安然入睡了。现在的父亲面容红润光亮，全白的头发现在大半都变黑了，返老还童了，看上去像70来岁的人。这都是大法的超常，师父的慈悲啊。父亲通过学法练功，无病一身轻，每天都幸福快乐地生活着。父亲说，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。人生的真正意义就是返本归真，回归真正的家园。人们只有远离邪恶，保持善良，才会有光明的未来。感恩师尊让佛光照耀我家，感恩师尊对弟子们的指引和时时看护。愿世人都记住并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样在劫难面前就能远离灾祸，平安无忧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